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星期的杨乐多 NBA 杂谈。那其实现在这个休赛季还是比较无聊了，那我们今天就会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有些什么冷门球员想跟大家推荐一下。那大家好，我是 Ben Ben。
我是呱呱。
那好了，其实这个星期真的没什么新闻了，这两个星期大家都在等那些大鱼嘛。那其实在那些大鱼以外，我们其实也有一些我们有看的冷门球员想说。那我先来介绍第一个吧。那第一个就是我要介绍我来自雷霆的 Kenrick Williams。 那我想他算不算很冷门，我觉得有关注的大概也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球员，但是如果你是没有怎么在看很多比赛，或许你不会太了解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球员。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 Kenrick 是一个很他是一个很全能型、很团队型的一个绿叶、一个侧翼，基本上他可以做到一些基本的下球切入，也有一定的三分投射能力。尽管其实没有到很准，他第一季来雷霆的时候其实有40%+的三分命中率，但这一季大概就只剩下30%多。那希望我们新来的那个投篮教练 Chip England 可以把他再修回40%多的命中率了。那而且 Kenrick Williams 有一样东西其实是非常好的，他防守是真的很硬。基本上他在的时候，雷霆的总失分是大概在100分左右。如果他跟 Lu Dort 两个防守好的球员同时上场的时候，其实雷霆的防守效率大概会是场均每100个回合其实会是只有97.1分的一个很好的数字。所以说雷霆其实在这个赛季把他用 27.2 million 去的是连是把一个很好的侧翼给绑住了。或者你有什么跟 Kenrick 有关的东西会想说补充一下也可以啊。
对于 Kenrick Williams， 我的想法就是我记得雷霆还有另外一个欧陆球员是 VIP， 对对对，他们两个之间比较起来的话，假如如果在雷霆未来那么多轮替的状况下，你比较看好谁会在雷霆之后的发展呢？
我觉得其实两个年纪有点不同。Kenrick 他比较是年纪大一点，大概今年是27岁，那签了4年合约，如果走完就是31岁。而 Vic Cratchit 比较年轻一点，才20多，那两个年纪有点不同。我觉得 Cratchit 他是比较有天赋的那种，他的确有很多一些 instinct， 就是球场的直觉很好，有一些很独特的这些，譬如说一些巧拳，而且三分看起来投射机制还不错，可以修，可以期待。但他现在就是没有一个很稳定的贡献方法。相反 ，Kenrick Williams 可能他现在已经到顶了，他不会再上去。但他现在这个功能已经是一个板凳上很好用的侧翼，可以给你一些，当你需要有人切入或者传球，他也能做到一点。然后他的防守，他的协防尤其是特别有就。协防位置很好，如果配合 Lu Dort 组成的一个防线会很有可观。但 Cratchit 他还是一个还在潜力阶段的，我会说还要需要再发展下去。所以现阶段我会觉得 Kenrick 比他好，但长远来说，如果 Cratchit 能养起来的话，那 Cratchit 可能会比 Kenrick 好也说不定。就这样。
所以 Kenrick 在雷霆的定位有点像是火箭 Jason Tate 那样的概念吗？
对啊，有点像啊。其实 Kenrick Williams 他本来就是一个。他就是一板凳上来可以做不同的事情，可以把事情做好做对的一个侧翼啊。毕竟你其他雷霆球员还是年轻，有机会走得不太好。如果这时候你摆一个 camera 出来，他不会错他的东西，他就很稳定的去做他应该做的事。其实这就是 camera 他很大的价值在雷霆，而且他在金翼士本来就是一个挺有领袖，他很有那种他手上就是那些球员拼搏的那张精神。赢球文化嘛，那这些球员我会觉得也是很重要，就是在场上场下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球员。
就是会像小牛收 Pinson 巫师 Anthony Gill 那种类似 Energy Guy， 然后他在场上也有实质贡献的。
对，
只是他的年纪是稍长一些，但是他能力是足够的积战力。
对啊，
Kenrick 应该就是这种定位的球员。好，那我来介绍一下我要讲的人 Chuma Okeke。
哦 Chuma Okeke
OK，
我重讲一下。
那我现在介绍一下我要讲的人 ，Chuma Okeke。然后Okeke 他目前来讲话，得分场均8.6分，篮板5.0，助攻1.7，这种数据在可能在放进联盟来讲话不太算耀眼，但是他拥有中规矩的防守，还有算是属于标准的投射能力。 算还不错的命中率，然后也有外稍微一些的外线能力，但在这个赛季的外线能力有点让我担心。这个赛季三分线只能缴出 31.8% 的命中率，然后但是二分线的中距离跳投以及篮下命中可以高达 48%， 有点显示 Chamal KK 更往禁区里面去攻击，也可以从投篮乐趣里面看到这个问题。然后他是标准的一个 power forward， 就是一个大前锋，198公分 ,103 kg， 也是一个标准身材。唯一他可以有更多的天赋，但是目前来看他协防篮板能力还不足，然后他没有帮忙分担持球的能力，然后对我来说，现在他的模板大概就是一个标准的板凳苦力大前锋的概念，然后可能带一点三分。问题是我希望他外线能够带的稳定一点啊。
但魔术侧翼位置其实还蛮多人的。
对对。论防守来讲他不到特别顶尖，论进攻他没有特别稳定的进攻手段，他的三分在这个赛季也跌到了生涯新低的 31.8%， 所以其实我还是有点担心这名球员在魔术的未来发展，在魔术跟暴龙一样完整走侧翼路线的状况下，真的有点担心了。
但我是觉得 OKK 他算是一个，其实当初魔术上 OKK 是有被人说是跳伞，他第一年其实是没有打的， OKK 是受伤。但坦白说魔术他能用的侧翼太多了，尤其是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不确定因素，就是 Jonathan Isaac， 基本上他回来的表现是怎么样，某程度上是会决定了魔术未来要怎么走，所以他有这一个很不稳定因素。如果说 Isaac 回来他表现真的超好，可能就是 Isaac 然后 Vance Wagner 跟 Ben Carroll 这三人轮替就这样打。
然后再讲一个补充一点，他进入选秀的时候其实就已经21岁，所以他是属于高地板低天花板的高年龄新秀，他今年已经是23岁了。所以其实说真的，你到底要不要，你 Isaac 真的很有可能会决定 OKK 的最后会不会被魔术交易或者是放走了。
但坦白说我觉得 OKK 他有足够的能力生存了，作为一个板凳上还算是挺有多动，他不算是功能很单一，他有不同的用法。基本上如果你是一个侧翼，要么你就是一个 3D 很好，就是防守一边很好然后投篮差一点，或者是投篮差一点但是你的，或者是防守差一点投篮很好会有市场。另外一种会有市场的侧翼就是什么都能做一点，有点像 Cameron Williams， 他可能真的没有投射很准，他那些进攻也是有但没有到很好用，但他有不错的防守，在家他什么都能做一点，就会有他的市场。我会觉得是这种全能型的侧翼他不怕没工作了，我觉得
没错了。但是首先他先要把他的外线给练稳定一点，31.8% 对于他来说绝对是不及格的，因为他第一年其实是有缴出接近及格的命中率，是34.8%， 其实对于锋线的35%及格线来讲的话已经是非常接近的状况，但是他这个赛季是往下跌的状况。虽然出手数拉高了，从去年的 3.14 拉高到今年的 5.34， 但是要追求不能追求量，而要追求值啦，只能这样说。就希望
说会不会是魔术他打法比较打得上，打得比较开放空间一点，所以要他多投一些三分也说不定。但我就觉得 OKK 还是值得观望了，他还是有那个，他是有机会。但我真的觉得魔术所有球员现在都，其实 Isaac 就很影响整个阵容的走向，我觉得对魔术来说，我们刚才也说了，现在基本上魔术前场有两个是不会动的，就是 Ben Carroll 跟 Vance Wagner， 那第三个位置会是 OKK， 还是说让 WCJ 上来打双塔，还是说 Isaac 会把这个位置给拿下来，其实都说不定，都有可能。
对，其实说真的我对于 OKK 在魔术的未来其实很担忧啦，
比 RJ Hampton 好
确实
RJ Hampton， 我真的蛮可惜的 RJ Hampton， 但我今天也不是要来说他。那大概我就说我下一个球员好不好？那我下一个就是 才我们就是有提过 Jason Tate 这个人嘛，那我下一个要介绍的人就是他。其实我觉得 Jason Tate 其实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他来的时候第一年就是火战重建的那一年嘛，然后那一年他其实是签了一份合约，但其实他当时已经是27岁，一个蛮，他今年是27了，他当年应该是25，一个是蛮大龄的新秀。那他身材其实是偏小的，比较像6'4", 然后但他偏有一点重银型，就是外形像有点像 PJ Tucker 那种感觉，就是很矮但是很壮那种。然后他防守是蛮不错的，以他的身形来说，他补防能力很不错，有一定的换防弹性，但可惜的就是始终他是偏矮，就换到一些比较高的一些侧翼，他怎么挡也有机会，就是不太能挡住。但以他的身材，他换防的弹性来说，其实蛮不错的，在防守端有这个多功能性。那他在进攻端是更加多功能性的一个球员，他有不错的球商，传球能力是不错的，可以有一点就是做一点策应的工作也可以。然后他有一点单打的脚步，在低位也好，他也是能够把球打进篮筐，但问题是他外围投射真的很不稳定。刚才是不是说 Truman Okeke 是 31% 的投射不好吗？
是。
那其实他今年的投射命中率三分来说只有 31%， 也是差不多这个位置。那他本来投射命中，而且他其实这两季都是 30% 的投射命中率，所以说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所以我们是比较难期待他三分能开发。而且他在火战，但他今年会有个优势，他说他不用打四号位，因为过去我们知道火战就是缺高侧翼嘛，就是他可能要打到四号位跟闪棍一起上，就防守放题嘛，就让对方进来。那现在有了 Jabari Smith， 他可能去打三号位 Jason Tate， 或者回去归板凳的一个角色，不用再扛先发扛那些高侧翼，可能对 Jason Tate 防守的劣势会比较能掩盖得住。然后我会觉得 Jason Tate 他其实跟火战已经有续约，续了大概是21个 million， 三年就1.7个 million 左右。那其实我觉得这个续约其实蛮值得的，对我来说，毕竟 Jason Tate 就是他有很好的精神，也能做正确的决定，算是聪明的球员。在火战这种混沌的环境中，你需要有一些能做好一些做好自己的球员来去稳定整个事，不然你会很乱，整个球队你会整理不出一个东西。那你怎么看 Jason Tate？
我其实比起 Jason Tate， 我更喜欢 Kyle Martin。
哦，小 KMJ。
对，但是其实论表现来讲的话 ，Jason Tate 确实值得比 Martin 拥有更多的上场时间，所以其实 Martin 之前被冰，其实我也觉得是合理的啦。下个赛季应该不会得到过多的上场时间，而 Tate， 唯一的问题应该就是天花板不高，外线不稳定。这两点嘛，
对，
但是我这样想啦，火箭在这边选进了一个25岁球员，今年是27，然后他们未来重建年大概还有，我推估3年吧，大概在 Jason Tate 30岁左右的。那 Jason Tate 到底是不是火箭整个未来蓝图中的其中一员，还是其实他只是过渡期的一个主力？我会这样子去想，毕竟火箭重建之路才刚开始，但是 Jason Tate 的起点已经是27岁了，他们才刚拿到一个可能是未来核心的 Jalen Green， 醒棍，然后 Jabari Smith 这三个应该是未来火箭的三核心，但是 Jason Tate 已经27岁了，他算是仍然担任主力这一项工作，可是到时候他30岁的时候，主力才刚准备要换约的阶段 ，Jason Tate 的去留，我觉得这是一个未来可以讨论的一个东西。
但我觉得这种偏矮偏壮的球员，其实他们的球员生涯都挺长的。你看 PJ Tucker， 他也打到37、36岁，还有球队拿3年30M 来给他合约。我觉得 Jason Tate 他有机会会有一个比较长的职业生涯，但问题是
不一定是在火箭啊，
不一定是在火箭。我觉得不是在火箭有机会。 当然了，我觉得火箭现在还没有打过一些很高强度的比赛，没有办法去验证他是不是真的这么好用。Jason Tate 在更加高强度的比赛，但问题是，我觉得在这个阶段，他们还是需要 Jason Tate。那可能到某个阶段，他们觉得球队要再上升，可能会把 Jason Tate 的合约再处理掉，再交易什么也有机会。但现阶段，我觉得 Jason Tate 是火箭比较重要的一个零件，在这么多零件里，算是比较重要的一个。
Okay.
我会这样想。
我也会这样想，然后接下来让我来介绍，其实是我2019年那一年我最喜欢的一名新秀 ，Jerry Vanderbilt。
哦、，Vanderbilt，
他是其实他在高中其实杀疯的状态，虽然不是在高强度的联盟，但是他高中展现的天赋是非常强。这些在 Sky 的还是后撤部的介绍影片里面。也介绍过 Jerry Vanderbilt 这个全故事，所以我现在就直接把他拉到他职业生涯。他职业生涯最大的隐忧就是伤病，伤病的问题。但是其实他逐渐有在好转，从在丹佛金块两季只能出赛不到30场，只有28场的状况下，到这两季可以稳定出赛到65场跟74场的状况，其实 Jerry Vanderbilt 对伤病管理这一块其实已经做了非常大的改善。然后再来看到他的整体的球场表现，他在进攻上可以站在 dunk spot 准备，就是等着接球灌篮，然后或者是帮忙协防篮筐，他有很好的篮球篮板球落点的敏锐性，但是在进攻上面他没有外线能力，是对一个球队空间是一个蛮伤的状况。而且我不觉得他可以担任小球中锋这个位置，不知道你怎么看？
我觉得 Vanderbilt 其实是他有很好的机体性能，这点没有问题，而他有很好的意识。但问题是，他如果现在打，为什么他去年在灰狼，我们会觉得他这么好用？他会变成一个我们觉得他很理想，有协防能力，有篮筐的一个篮板能力。那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跟 Carl Anthony Towns 去做一个搭配。当你有外线这么强力的一个输出点，然后你禁区的这个清空能力，其实他会记，而且灰狼也很喜欢打一堆就是会很高速的篮球，射很多三分，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是有利于 Vanderbilt 去竞争那个进攻篮板，或者是有利于 Vanderbilt 在禁区去做他的进攻。但问题是他来到爵士，那这个环境会不会再允许 Vanderbilt 打这一种篮球？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我觉得我不太会担心，毕竟 Vanderbilt 在无论是在高中还是在受伤的大学赛季，他们都想要看到 Vanderbilt 在高中展现的自主进攻能力的天赋，而在爵士队我觉得他可以做到这一点，对吧？爵士队除了 Donovan Mitchell 以外，没有，应该没有任何其他的持球点。我觉得在爵士队要推讨重建的状况下，有机会会让 Vanderbilt 重操旧业啦。
但我觉得我不看好了，毕竟
他已经进入联盟四年了，但是天花板也差不多摸到顶，但是就能不能在第五年找到一个突破口突破出去，也不是说不可能，但是就是几率很低，就要看爵士队怎么发挥他的天赋了啦。但他主要的亮点还是在篮板拥护跟协防性上面，他是一个机动性非常非常好的中大前锋。我不
觉
得他是中锋，
也不是
不太 OK
中锋，
但是就是不太 OK， 感觉不太 OK，
有点尴尬。毕竟他打禁区那时候是因为他跟 Cat 搭配，所以大家觉得他有机会可以打禁区，毕竟 Cat 就打得很不像中锋嘛，那他就但他在爵士有没有这条件？那我会期望他会比较像是，他会像是一个大前锋，我觉得没有错，但很难说这个角色真的是 Dennis Rodman 的对上一个这种类型的球员，有点像，这是 Rodman 啊。
对，没错，没错，就是标准的 Dennis Rodman，
就很苦攻，但他做的很好，在苦攻这一块。
对，然后换你。
好了，那到我，那我下一个要介绍的当然就是骑士的 Namaz Stevens。那如果大家不知道 Namaz Stevens 是谁，没关系，我说我感觉现在他应该是最少人听过那个。那 Namaz Stevens 其实他是今年是他第二年了，他是被爵士给，不是爵士，骑士给选进来的一个打二三四号位都可以的一个 像是小型侧翼了，身材就6'6"，然后他最大的卖点是他防守真的好，他是很黏，很有 aggressive， 很强悍的防守，而且他会捕捉一些球上去做超截，去做这种很压迫的防守。然后如果你其实他在 队上有一个球员跟他的进攻或者跟他的面貌长很像，就是 Isaac Okoro， 他们两个人都是那种防守很疯狗的，都很压迫性很强的 POA， 然后进攻也是没有什么投射，然后切入有一点点，但好像也没有开发到底，好像能传一些球，但又好像不完全能传球，就是一种防守很强，但进攻就是有你看到那潜力，但你没有很看到那个实际兑现出来的样子，你没有看到。那么 Steven 就是这个球员，当然他很大的优势是在于，因为骑士中段我们知道伤病连连，然后有很多 COVID， 然后他今年就是在下半季基本上场均，由上半季可能场均就是不稳定的上场时间，有时候可能会上到十多分钟，有时候就只上两三分钟，到下半季基本上他都会上十多二十分钟的一个表现。然后基本上他最大的卖点就是他防守的好很强悍，然后他进攻虽然他没有很好的进攻武器，但是他是一个愿意去进攻人，就是说你去放空他底角三分，虽然说他三分球不准不算很准，但他还是会去起手去射。其实他要看三分命中率，他应该是最差的，现在来说 27% 其实是不好的，但他愿意去出手，愿意去，比如说你放空他，你给他一个切入路径，他愿意去攻击那个路径，尝试去做一些禁区的得分，去切入，然后去全球。所以我会觉得兰马斯蒂芬他这一种就是 energy guy， 然后再加一点很好的防守，在骑士这个阵容来说其实蛮值得期待的，尤其是他有点压过了 Isaac Okoro 的感觉，毕竟 Isaac Okoro 他很大问题是他进攻没有很低值嘛，如果他真的，当然他天赋没有 Isaac Okoro 那么好，但如果兰马斯蒂芬现在表现其实没有输 Isaac Okoro 很多，我真心的觉得是这样。
哦，其实我觉得 Lamar Stephen 这个球员很特别一点是，我觉得其实我看到 Lamar Stephen 的时候，我以为他其实，我认为他可能会像是 Joe Ingles 那种三个位置全能型球员，
他是能打到三个位置啦，
但实际上你觉得他可以打到三个位置吗？
应该是可以了，但在骑士他不会打到四号位啊，他是应该有足够的硬度去扛那四号位，然后他，但他我觉得他问题比较不在位置上，他位置弹性是好的，打二三四我觉得他都 OK， 但他问题比较在的是他进攻上，你把他放上来你会拿到一个很好的单防点，但你进攻他很有可能就是拖着后腿，三分投不进，然后切入也没有很好的表现，不会像周英狗，周英狗是进攻不会有问题，防守在他健康巅峰的时候也不会有问题的那种球员。那回到，我觉得他可以打三号位置，但其实不会让他打到四号位啊。其实基本上他可以打双塔，还有 Markkanen， 有三个打三四五号位的人，他不会打到 Isaac Okoro， 还有 Dean Wade 跟 Kevin Love 五个打四五号的位的人才，不会用让他打到那个位置啊。
其实 Okoro 应该更像是 SG 吧
，Okoro。
Okoro
其实身形跟他差不多 ，Okoro 比他矮一尺，就是比Lamar Stephen 矮一尺，体重两个是相当的，也是 Lamar Stephen 就是比 Okoro 高一尺，比 Okoro 重两公斤，没有差很远，身形上是像的。
哦，Lamar Stephen， 那我问一下 Lamar Stephen 在禁区，可能中距离命中率，中距离命中那些命中率怎么样？
如果是两分球，他的命中率其实是还好，54%左右。但你要问我觉得他中距离有没有特别的出彩，我没有去翻数据，但要我看比赛，我的感觉，我看一些 highlight 或比赛，我的感觉是没有到特别出彩，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 flashes， 你会见到他能射一点中距离或者是抛投，但有没有很稳定？我觉得没有。
哦，所以他现在就是一个类似于 Isaac Okoro 的单防守，但是进攻并不太出色，跟 Isaac Okoro 的问题一模一样。
对啊，但问题是他比 Isaac Okoro 积极啊，他是很积极，会出手， 不会说他把球停在那边就不做什么事情。毕竟我是觉得如果你进攻不好，你最起码要有一定的积极程度，比如说人家放你射底角三分，你就应该去射。就我是觉得你不能太过被动，就太过被动的话你会有很多东西都没有，就是没有了那个战术的弹性，会很死板。
Okay.
我觉得要有一定的积极上升。
OK， 那我接下来讲一下我要讲的人 Cody Martin， 就是前大家应该会比较认识 Clay Martin 这个在热火的，但是其实 Cody Martin 是比较容易忽视的。其实前几从Clay Martin 跟 Cody Martin 刚进联盟的时候，其实都在黄蜂。他们被我见的时候评价是一个专门进攻，一个专门防守。专门防守那个就是 Cody Martin， 他具有很棒的单防守价值，但是在去年跟前年的时候，他的外线命中率其实非常非常的差，只有 23% 跟 27% 的水准，然后场均出手 1.6 次跟 1.1 次。但是他拥有稳定的 POA 防守能力，然后他可以稍微帮忙传球，他可以帮忙抢一些长篮板。他其实他篮板能力，其实说真的，以小前锋来讲的话是非常优秀的，他场均可以抓下四个长篮板左右的防守篮板。再来是我要讲的是他今年的成长，他今年为什么得到黄蜂续约，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把他的三分给重新历练起来了。他这个赛季的三分球 38% 跟上一季的 27% 差了非常非常的多，而且这次场均出手次数是去年两倍 2.2 次，去年是 1.1 次，而本赛季的出场也有71场。说真的，我觉得 Cody Martin 是一个非常成长的球员，但是他的缺点仍然很明显，就是太矮。
但我想问一个问题，其实 Cody Martin 会不会是 Miles Bridges 没有办法打球的最大得益者？毕竟因为你其实黄蜂没有什么侧翼选项，再没有了 Miles Bridges 以后，其实 Cody Martin 的角色会更加的吃重。那你觉得 Cody Martin 如果放在现在这个黄蜂，他我相信他是不能补上 Miles Bridges 的空缺，
绝对不行啊！他得分的力气没有那么像 Miles Bridges 那么夸张，爆发力也没有那么顶尖，他就是一个很标准的绿叶球员，而且他今年把三分发展出来，这是他站稳联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问题是，他今年其实已经是26岁了，他进入联盟是24岁。
基本上我们讨论的都是一些比较大龄的球员，就是他们都只是打两大龄，但都很大龄。Kendrick 27，然后我们说兰巴斯蒂芬他其实也24岁，其实我们都是讨论一些偏大龄的球员。
没错，就是因为大龄的天分会比可能18、19岁就进入联盟的天花板还要低，但是他们比较稳定，会比较
就容易被人忽视，就是有好表现也大家也看不到。
对对对。
但我其实个人是觉得 Cody Martin 他真的表现很重要，对来年黄蜂的走向，毕竟黄蜂现在没有了侧翼这个位置，其实他如果是想要找一个机会再上来去争取到一个更加好的合约或更加好的位置，那我觉得明年会是他最好的机会。再没有 Miles Bridges， 正中只有 Gordon Hayward 跟 Kelly Oubre， 他是第三号的侧翼的时候，那他的机会就来了，我会这样想。
没错，我也这样觉得。再是
那就轮到我。那我刚才我们就说了 Cody Martin 有个哥哥 Caleb Martin 在热火嘛，我也来介绍一个热火球员，不过不是 Caleb Martin， 是 Max Strus。 那 Max Strus 其实他是一个打二三号位的球员，大概65左右身高，他是一个射手，他就是一个专职的射手。如果大家对他有印象的话，其实他今年最有印象的事件就是他在季后赛后半段基本上就是把 Duncan Robinson 的时间给都吃掉，就换他上来射。为什么他可以把 Duncan Robinson 的时间都吃掉？一来当然是他三分球真的是准，是真的射手，他能够射 41% 的三分，不是说他去年是 45%， 今年也有 44% 的三分，那他三分是真的准。然后他也有比较好的防守，就双对 Duncan Robinson 他防守更加的强硬，虽然说他没有我们前面说 Lamar Stevens 或者是什么 Cody Martin 防守这么好，但他防守是真的够强硬，可以去就态度上强硬，可能没有真的实际上够强硬，但起码不是一个洞，他会是一个防守上的一个 我会说就是有一点正数但不是特别好的球员，但起码是能防守的。基本上他这两个三 D 属性就很吃香嘛，在热火的体系里面，因为热火其实是打很多要有很多射手的战术，然后做给 Match Drew， 有一些都会做给 Match Drew， 让他去投射。他在季后赛的表现也真的是相当的好，加上他合约其实是一份同工合约，所以让他在热火就是站稳了阵脚。然后他基本上今年已经是26岁，那其实他也是一个偏大龄的一个新秀，毕竟今年才是他第三年。但是我们是其实可以期待 Max Strus 在这一季夺冠，因为我们刚才说很多球员都在一些没有那么竞争的球队，但是 Max Strus 在的球队是东区前四的球队，所以他会比较，我们会更加期待他在更加高层阶季后赛，比如说第二轮第三轮会不会有更加好的表现，我觉得是值得期待的。而且他态度也是一种，就是在落选球员会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态度非常的强硬，非常的好，他们会很勤力去做训练，而且他们不会怕对方什么防守很硬啊，什么针对他，他们不会怕，他们就是做他们做的事，非常有自信的球员，所以我是挺喜欢 Max Strus 这球员的。
Max Strus 其实我那时候开机的印象其实对 Max Strus 的印象没有到很深，我反而对跟刚刚 Jason Tate 同意，我对 Gabe Vincent 的印象反而比较深刻。但说真的 ，Max Strus 他在季后赛的表现，其实对于一个落选秀来讲的话，我觉得已经是超乎期待很多了。
对，
你怎么看？
我其实觉得 Max Strus 他除了表现，他因为他其实就是他抓到了机会，毕竟 Duncan Robinson 放上来，他有一段时间投射比较低潮，然后 Duncan Robinson
他的防守是漏洞。
但如果你换 Max Strus， 虽然他投射可能没有到真的，他投射是准，可能也有一些 fluctuation， 就是一些起伏，但他起伏没有 Duncan Robinson 那么夸张，然后他防守是真的很有那个态度，就他虽然不是防守什么大手，但至少他不是一个洞，不会被人家针对去抓出来吃掉。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 Max Strus 他战术价值就当然会比这个 Duncan Robinson 更加好啊。这我会觉得 Max Strus 他在热火长远他们薪资这么的高的情况下，那尽量的让 Max Strus 这个红利就是这低薪合约继续走下去是重要的。然后 Max Strus 毕竟如果你 Max Strus 签市价大概也要10多M， 差不多也走不掉，所以说尽量把这么一个这么好的落选球员留住，我觉得热火是重要的，去考虑怎么去用他的价值，我觉得是重要的。
没错，我也这么觉得。Max Strus 我会提出另外问题，就是他的进攻的技能包有没有机会再更加往上成长？
我个人觉得是有的，因为他有，他虽然说没有到很多，我也没有到看得很仔细这方面，但我是觉得他应该是有一点机会，譬如说不要，他其实是有能有一些空手，就是跑位的一些空手切，那种进攻，他如果在，他其实有跑步小，但你问我说能不能在，譬如说持球的进攻的话，坦白说，不是没有机会，但在热火他能发展吗？毕竟热火这支球队其实持球者也不会轮到他，你 Caleb Martin 持球进攻也会比。你会让 Caleb Martin 持球进攻啊？如果是 Max Strus 跟 Caleb Martin 转，你肯定是让 Max Strus 去跑无球的那个，让 Caleb Martin 当持球的那个、啊。就所以说他没有那个，他机会比较小啊，去练更多持球。但坦白说，我会觉得他现在这个形态，就是做好各种无球，譬如说无球跑位的射投射，或者是说做一些切入空手切入，然后防守不要太过破，那这种形态的射手会是很适合。热火的使用，我会这样说。
OK， 了解了解。那接下来换我介绍的球员，他是目前 NBA 历史上待过最多支球队的球员，他的名字是 Ish Smith。是 Ish Smith， 他有一个很著为人知的故事，就是他曾经受访，在他来底特律活塞实习的时候，就是。那时候他认为他这个生涯可能都会待在底特律，然后他 跟他打电话跟他妈妈讲说，他决定在底特律买一间房子，最后买完签约之后没有多久就被底特律活塞送走，送到华盛顿五十，
惨了，
其实蛮可怜的。但是平心而论 ，E. Smith 是一个非常好的控球导师，但他首先他的进攻，他有多变进攻，运球变化性，包含变入换、变入变向交叉，还有切入的爆发力速度，他可以一步过对手，他用他第一步的爆发力直接突破之后，再用他第二段变速以及变向，可以晃开第二个过来扑防的对手做进攻。他的传球能力也是非常的优秀，就是很有老将价值的感觉。对我来说，他就是有前几年的 George Hill 带有进攻版的感觉，可能。Smith 的防守真的很差，但是 Smith 比起他的防守积极度，他的缺点更像是先天性的感觉，就是他的身高。其实他生涯前期也是非常挣扎啦，他挣扎，而且就是场均可能只有三点几、四点几，但是现在莫名其妙过了六年，然后。一路浪到底特律活塞之后，开始被受到重用，然后开始进入大家眼里，哦，就是发现这个人蛮不错。但是后来交易到巫师之后，黄蜂，现在到金块，其实说真的，他还是没有什么人知道他的强大。可能就知道哦，我知道 Ish Smith， 他就是那个换过最多支球队的那个人，但是对他的生涯事迹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他的外线其实说真的，在越老越强啊！以前可能只有两成、三成30% 的命中率，到底特律交易到华盛顿巫师的时候，他的命中率达到36%，然后在黄蜂的时候更是达到40%，其实是越战越勇的状况。
对，其实我对 Ish Smith 很大的印象是，我有看一年巫师，就是跟 Russ 去看。其实 Ish Smith 他表现，他做一个板凳控球，他是很沉稳的一个控球，他不会有太多什么跑错位或者是脑冲的情况。他也因为他跟他对照组是 Raul Neto 嘛，你就很看到
确实啊，就是 Raul Neto
他会用常人，他是能用常人去做挡拆一些很基本的起手式，他都有。就是他如果你是要一个板凳控球，你要一个不要太多，他不用太多时间，但他上来就是。会让你的节奏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不会说有很多很混乱的事发生。就然后他问题，我觉得是他外线真的没有到很稳。然后他其实在他真的老了一点，防守也是有一个破洞。但你要说他作为一个导师，比如说他现在在金块跟崩海伦做导师，去指导他去做怎么做好一个控球任务，我觉得这是完全可行的。Ish Smith， 或者说在金块需要第三个控球，比如说。崩海伦他其实还是有一点控球上的缺憾，然后 Jamal Murray 也没有到立即可以回来，那这段时期其实他们还是需要 Ish Smith 去当一个板凳上的控球，他既能是一个导师也能是一个战力，我觉得他在金块是蛮不错的，对我来说。
嗯，没错没错，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标准的第二控，然后在第三控担任老师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职位。
对啊，你看崩海伦如果真的能把 Ish Smith 的东西给学掉，以他的天赋一定是会是一个更加好的，可能就是一个本来因为崩海伦我们会觉得他就是偏二号位的技能包嘛，很多得分技巧，但
没错，
可能把 Ish Smith 的那些怎么去问做球队的东西给学掉，会让他变成一个更加全面，就是真正的能打一号也能打二号的后卫，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一点。那如果我要去说我最后一个球员，就是我的帝国球员，那就是 Amiah Coffey。 就如果大家不知道他是谁的话，他其实是来自快艇，他其实在快艇其实已经签了两年的那个我们叫做双向合约，他头两年都是双向合约，其实是去到去年，就是因为去年我们都知道嘛，快艇就是什么都删掉 Paul George 打了30场没有，然后Powell 就是 Norman Powell 交易来打了3场又躺了下去，然后卡外整个季没有打，在这个情况下其实快艇是需要很多侧翼战力去填补这些漏洞，那其中我们的 Nick Batum 我们会比较熟悉的 Terrence Mann， 当然他们有很好的表现，然后 Amir Coffey 这个时候也把握机会把自己的表现打出来，让球队给他续了一份合约，让他继续留在大概是一年三点多 M， 就是十好像是11M 三年的合约，就留在快艇这个阵容给续约了，就不再领伤项。那 Amir Coffey 为什么前两年领很多伤项？一来是快艇本来战力就很丰厚，就很深，不太用得上 Amir Coffey， 因为你侧翼已经有卡瓦跟 Paul George， 然后板凳还来个 Batum Terrence Mann， 其实已经很足够。但现在 Amir Coffey 就抓住机会上来。另外一点是 Amir Coffey 其实他三分一直都很好，他三分大概都能射到，他三分其实他三季啦，第一季是 31.6%， 第二季是40多%，但命中但出手数都小，但这一年他是出手数有长均出手有到这个3.7次，然后他三分命中率 能到 37.8%， 大概是一个还合格还不错的水平。然后他有一些持球的技巧比较多元化，比如说他能够持球去切入去进攻篮筐去上篮去过人，或者说他也能有一些切入后再把球传出去再倒球，把球的传导给更加灵活化。简单来说，他就是 又是一个 Cameron Williams 那种感觉。当然他我是说进攻他防守比较破一点，但他进攻来说就是一个很全面，就是既能 connect 整个球队，也是有投外围投射，也是能处理球，不会说他球到他手上他如果射不出去他就没有办法的那种球员。那这种球员我觉得现代来说是越来越重要，就是现代如果是纯射手只能射拿到球只能射不能下球的话，其实是蛮劣势的，就算你三分有50多%也是很劣势，毕竟你的选项就有限。但是他有这个还不错的三分命中率，再加上他有切入有全球的这个技能包，放在现在这对快艇来说，他其实算是一个对很多功能型 的一个工兵。那你怎么看 Amir Coffey 这个球员？
Amir Coffey 其实我对他真的不太熟啦，毕竟快艇的其实对我来说 ，Amir Coffey 就是一个很努力的一个球员，然后现在起点好像也不太好，但是拥有我记得 Amir Coffey 的防守其实是好的，对吧？优秀的，
但他防守没有到顶尖嘛，尤其是你放在快艇，他防守如果你是让、
快艇放到侧翼还一定没有更好，但是放到其他球队来讲的话 ，Amir Coffey 其实他防守应该算是好的，而且是别的球队都会需要那种人才的那种 energy guy。
但其实我越看我就觉得快艇越恐怖。我们刚才说他们起码有5个合用的侧翼
，Kawhi Leonard、Paul George， 哦，这两个就已经够头疼的。
那 Batum 跟 Man 还有 Coffey 就反正三个换。
快艇 How to lose？ 好
好，那我觉得 Coffey 跟 Man 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对我来说 ，Terrence Man 他可能没有到进攻的积极度可能差一点，然后 Terrence Mann 不过两个三分外线都差不多对我来说，然后进攻的技能包可能 Terrence Mann 偏向更加多传导一点，毕竟其实球队是有尝试让 Terrence Mann 多去担任一些控球的职责，然后 Amir Coffey 更加像是一个传统的二号位三号位的角色，不是说 Amir Coffey 没有控传的能力，但他能力就没有到 Terrence Mann 那么好，那直觉没有到那么好，而且他也是算是就他，但他能传导了就这样说。
好，那我接下来我最后一位球员嘛，今天最后一位，也就是 Don McDermott， 他就是一个可以，对我之前印象来讲的话 ，Don McDermott 就是一个可以持球自行导向的一个可以进攻的射手，就是可以持球的射手。然后问题是他的防守不好，然后有时候。其实有几年投射好像也不太稳定，但是他可以常年保持着 40% 以上的输出，这一点是非常好的。但出赛数也是非常不稳定啊。然后我比较想，我想要做一个对比组，就是 Corey Kispert， 也就是这两个其实原本就是 Don McDermott 是 Corey Kispert 的模板，然后 Don McDermott 今年30岁了，是。你怎么看 Don McDermott 这个球员？
我觉得 McDermott 他，我对他最有印象，一开始是因为我们玩那个 们有玩那些那个fantasy 嘛，然后我就是玩那个 fantasy， 我就拿了 Double Derma， 其实他输出还不错，因为他一来可能马刺本来就没有什么球员可以用，所以就要让他输出。另外一方面，我觉得 McDerma 他其实数据上他都挺稳定的，他上来就会有他的贡献，他该投三分他会投得进，然后他也有一点切入全球了。当然我觉得 McDerma 很大的问题是延展四号的问题，就是他防守上其实他不太能防守到对方真正的四号，然后他打三号他会偏慢，打四号他会挡不住，他就是有一点尴尬的这个问题。
其实这种射手好像都是一个定态，就是你看 Luke Kennard， 然后你看 Duncan Robinson， 你看 Don McDermott， 这种可以稍微持球的射手都是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防守不太够，就连 Corey Kispert 也是。
我觉得是啊，就我们刚才说那堆球员，你问我，我的 McDermott 他可能就他就是一个专职射手，再加一点持球就这样。但你问我说，我觉得Kisper 像 McDermott 吗？我不知道诶，如果 Kisper 下球能力是可以保持他上一季季末那种好表现的话，也许会比 McDermott 再高一阶也说不定。但如果是只是那上半季，其实只是上个赛季的那个，只是一些偶然，只是一些看起来幻象，其实不是真的数据，那其实他就跟 McDermott 我觉得就差不多。
主要就是看他下个赛季在 BO 回来之后能不能拿出该要打的东西啦。毕竟他的篮底下命中率真的是很高，已经是联盟顶尖水准的状况了。
那 McDermott 能打到4号， Kisper 可以打到4号吗？我反而想问这个。
不行， Corey Kisper 绝对不能拿到4号。
对啊，但 McDermott
他打到4号就是被碾，毕竟他的下盘真的不是很足，然后包含横移，包含了预测对方下球的步调，然后卡死对方的路径，这些他都没有做得很好，毕竟他只是菜鸟嘛。
对啊。
问题在 Corey Kispert， 他其实是有那个体格，他的初始点其实都已经比包含了 Luke Kennard， 包含 Don McDermott、Joey Harris 这些持球型射手都来还更好，他基本体质更好，但是问题就是他的技能能不能上去？毕竟他算是大龄新秀等级了，你技能包上不去的话，你最终就只能停留在这个坎上面，就是 Clay 的坎，然后这边是 Don McDermott、Joey Harris 这个坎，然后你要把你的防守开发出来，你才有可能踏过这个坎。啊 ，Corey Kispert 就是正在这个状况的选择当中，你能不能踏过这一步，就是下一季要观察的重点。
其实我射手有几个阶级，就是最低，就是最基本的，这可能是 Bryn Forbes。
Andrew Schimmer。
Andrew Schimmer， 我觉得 Bryn Forbes 跟 Andrew Schimmer 的分别就是 Bryn Forbes 他起码投射是稳的，而且
Andrew Schimmer 不稳，
真的不稳。Andrew Schimmer， 对，我觉得 Kisper 大概现在对我来说，他成绩就是他比 Schimmer 那群人高一阶，但他在 McDermott 那一阶嘛，有一点我需要再观察的，但我觉得他能上去的。但至于能不能去到很高阶的那种射手，我不太乐观了，但我觉得有机会。
如果今天 Corey Kispert 是19岁进联盟的话，那我会非常乐观。我主要担心的就是他年龄跟可开发空间这一块了。
对，那回到 McDermott， 其实 McDermott 他生来前期其实也是很浪人的一个球员，就打了很多队，最后在好像是六嘛，我没有记错。才算比较稳定，我没有记错是六。
没错，他打过公牛，打过雷霆，打过尼克，打过小牛，然后就2728、2293年都在印第安纳六马。
对，
其实他公牛就蛮稳定的
六马。其实他在那队上有竞争力，就是有 Oladipo 六马，其实他的角色也算是不错，他也发挥了他应该有在价值。然后他其实现在跟马刺的合约也有一定的长度，会不会说马刺会大致马刺想要砍掉重练吗？会不会说马刺如果想把这金蛋的最好价值再把它换成一张两张二轮，或者换成一张受保护首轮，也是有可能的。可能我们这个时候也能再看到 McDermott 在其他有竞争的有竞争
他
的
我觉得他留跟不留其实都差不多耶。
对，我觉得他如果想去其他球队，他的角色会比较小一点，但是他 会是板凳上，你要投射就会找他上篮。他留在马刺可能会上场时间比较多，毕竟马刺就没有人了。而且我觉得会不会，我有个理论，就是我大家都知道 Keldon Johnson 其实今年下半季的投射表现其实是爆发嘛，投射的很好，就是三分什么四成多的，会不会是跟 McDermott 来有关系？我在想会不会是这一个，因为我有点，就是我在想，当然我没有很确定，因为我没有看很多马刺，我就只是在想象。当然了，马刺最好的投篮教练已经被我雷霆刮走，哈哈，我真的很爽，这个是英格兰有爽到
真的。现在既然马刺最好的投篮教练叫 Don McDermott，
对，可能是也说不定。那今天我们其实也介绍了十多个球员了，我们有讨论很多很好的球员，比如说像是 Cameron Williams 那一群人。那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好的球员，我们有机会去真的去深入的比较五六分钟去讨论一个球员。那我们还是提一提他的名字，就是我是觉得 John Contract 也是值得看的，在灰熊一个不错的射手。然后 O'Shea Brissett 是一个比较小型的侧翼，在那个纽马，但他打法很强硬，是可以打30号，但他身形偏小。然后 Reggie Bullock 是今年小牛，就是如果有看季后赛会发现他其实协防能力
很
好，很重要的3D 球员。然后 Pirtle 就是在马刺的一个中锋，他护框能力是真的有料，然后也有一点侧翼，当然他的问题是就是他没有吃饼能力。
我觉得 Pirtle 应该是这里面最被低估的一个球员了，马刺迷应该最感同身受吧。
对啊，他的护框是真的好，然后有一点侧翼，他唯一的缺点就是他真的不太能吃饼，这就是他
缺点。剩下的还有 Aaron Holiday 跟 Brian Forbes。Forbes，OK， 随便。Aaron Holiday 的话，我觉得，好了，第三控，其实他打第三控还是可以的状况，但说真的，其实他效果控球效果其实真的没有很好，没有什么传球视野，没有什么进攻能力的，好了，还是比 Rolando 好。骑士加油！
你会选 Javon Carter 还是 Aaron Holiday？ 我问你一个问题。
Javon Carter。跟 Aaron Holiday 吗？我会选 Javon Carter。Javon Carter 其实在公路寂寞上表现了，包含是他一直在太阳跟篮网练不出的外线，还有跳投，其实他都在公路里面发展出来。其实我蛮惊讶，所以我应该会选 Javon Carter。Aaron Holiday 的话，就是要跳投没跳投，要进攻没进攻啊，
偷嘴。那好 ，Bryn Forbes 就是纯射手，马刺少主。我们看他什么时候再回去马刺。
可能快要回去了，可能过几天就没有那个，等他那个，
他再回下灰狼了，可能灰狼
就把他交易，季中就来圣安东尼奥相聚了，对吧？
对，
我们都看到他在德州度假了，对吧？
他休赛季都在圣城啊，他休赛季都来圣城，
对啊，星系马刺，
对啊，马刺真少主。那好了，其实今天我们刚才也说了一些，就是遗珠了，就是 honorable mention。那今天这一集其实就差不多了，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喽。我是 Ben，
我是呱呱，拜拜，
拜，好。